们看这个，看我们的手哈、啊，所以不是 AI 伟大，是创造这个世界的这位看不见的创造主，实在太奇妙了哈、啊！你看你的手哈、啊，为什么你的大拇指跟其他的四个指头要这样子放呢？一个直角，他如果都连在这样子呢，这样不是很平均吗？很整齐吗？为什么这样呢？动脑筋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手是这样设计的？有没有作用？有没有什么功用？我们都用那么久了，那你把这个手这样标开好了，那你去拿你的瓶子来看看，是不是？有没有觉得说这样子最好？是不是？回答我，是不是？
是。
感谢神，有一个很奇妙的身体啊，有一个非常精确的啊被设计的啊，那当然啊不太容易。知道说那个看不见的创造，那个创造者一定要比我们厉害了啊！所以呢 ，AI 的是模仿，世界上没有创造的，除了谁还没有创造的，只有模仿的、拷贝的啊！人有这个智慧了啊，所以我们有这个神给人不一样、跟动物不一样的这个智慧，我们会想办法，好。那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这个上次讲下来的所谓的这个上胆哈、啊，我们在讲上胆。所谓的上胆不是没有胆，当然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胆是有作用的哈、啊。当你害怕的时候，胆汁会分泌，这个就是我们身体的很奇妙的地方啊，那些分泌。都是跟我们帮助我们的整个，为什么我们会需要胆汁呢？因为我们有情绪的启动，啊，这些都是我们看不见，每天都在用。我们有一个多么奇妙的身体啊！好，我们讲到上胆，我们是讲不要上胆的哈，不是讲上胆哈。好，那么告诉我，上胆的话表示说本来有没有胆？本来有没有？本来有胆，有胆是什么意思？我很勇敢。我可以做啊，你可以吗？可以，试试看，冒险，那个就是胆量。我讲胆量啊，那上胆是说呢，本来有胆量，可是呢，怎么样？慢慢慢慢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个叫做上胆，不是没有胆量啊。我们提到。在圣经神的话里面提到有三个要素，每一天生活都很需要的，除了你的这个健康需要的那些维生素以外，维他命，人家叫维他命的维生素、维他命以外，啊，有三个。他说呢，我们有一个谨守，还有呢，不是胆怯，不胆怯，谨守，还有仁爱，这三个啊，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哈，一个是不胆怯。为什么要讲不胆怯呢？等于说胆怯就是本来我勇敢，后来怎么样会退却，会畏缩。那么现在谈到这个上胆，就是说我那个胆子怎么越来越小了？为什么那么容易会受到惊吓？本来是有胆的，可是它会退化，它会衰弱，因为很多环境的因素。我们现在从我们的刚才在谈那个历史故事哈，现在谈到我们自己的故事哈，然后故事哈，嗯，好，那刚才谈到周师母谈到神哈，那我要从这个神这个字谈起啊，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六神无主啊？那个六神是什么意思呢？六个神吗？啊，什么意思叫做六神无主？
感官六个感官吗、
啊、？OK， 人里面的六种神什么 ？OK， 比如说神气，神气，你们说哦，那个人好神气啊，什么意思？他有一股那种好像很骄傲啦，对不对？哈、啊，好神气，你神气什么？哈、啊，就是一个气质，有没有？啊，这个我讲这个神气没有坏的意思哈、啊，是人的那个气质哈啊。啊这样，那我看这个他们看，
他们看到网上有，他们网上的不用管。
不是，下面看不到了、
啊。下边。 有奖。
哎，我觉得我用这个来写还比较很好。我们想想看，跟神有关系的，就是我们人有的啊。第一个，我们刚才讲神气，还有没有？跟神有关的神运 ，OK， 神运。哇，你在现在用神运的那个，哈哈哈哈很重啊！你们两个腰都不行了，没有没有关系，我这样吧，我这样可以了。我是可伸可缩的，没关系。可以吗？
可以。
这个时候我们都觉得很需要弟兄，对不对？你看神造男造女，我们在讲女权啊，你的什么都可以做，你搬重的就做不到了，这是神创造的一个本意啊。好，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
嗯，没关系，我这个网上他们有
字。好，刚才讲神运，什么叫神运？什么叫神运？谈到神韵，韵就一种美嘛，对不对？
优雅，
优雅，哦，一种韵律，一种美哈。还有没有？有没有神情？神情，神情，表情，感觉，好，还有吗？
没有。神量，神
啊，
神量，
神什么？
要神量，是吧？他说神像。
哪一个像？
像像变的像，像貌的
神像，有人长得像神的、啊、的意思吗？
神似，神似，
哪一个似？
那个似乎的似，神似
神似，看起来很像，神似，很好，很好，很好，神似。这里我们有个 AI 的、啊，神似，哦，貌似很像，哈、哦，怎么那么像啊？叫做神似。还有神像的话是这个意思吗？你阿姨一样是这个意思吗？大概就跟一样的哈。你们的表达话是神像，我们讲神似。哎呀，太像了，好、哦，太神奇了。还有吗？神智 good 啊，我就不写神了哈。智智哪一个智？智像还是智力的智？好，这两个我想都可以哈。一个是智慧的智，什么意思？聪明，只要挂了一个神，就是表示很怎么样，很强的，对不对？啊、哦，很特别的，啊、哦，他的神，就是各方面神态，对，神态，啊、哦，神态，
我在这里打，
神态，啊、哦，有一些是外面看出来的。有一些是里面的，像神智，智慧的智的话是在你的这里面，还有我们人的那个身体神经，哇，我不能去那里，
没关系，你就站在那儿，没关系，我在这里。
不是，我跑到那边去，他们看不到我了，
没关系，
啊、现在倒是好了，
他们网上
也不
听到就行。
好的，好。所以啊、有那么多的跟神有关系的，怎么会用神呢？神就是一种超越的。一种完美的叫做神，即使我不认识有一位神，我也不能证明有一位神，但是呢，从这个中国人用的词我们就知道，神智、神态、神气、神经是我们最知道的，有没有？为什么用神呢？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他在告诉我们某一种特别的一种情况。那今天呢，我们谈到上感的时候，还有想到吗？可能要去查还很多了。
这一打就出来很多
词。哦，太好了，对啊。不过我的重点在那个神那个字啊。那啊、人有思想，人有情感，人有智能，会想办法，会计划哈、啊。那人有这个看得出来的这个表情，一个人脸孔没有变。可是像我昨天晚上没睡的时候，我的神态一定不一样，我自己都感觉到啊，就是没有精神啊。那啊，我今天要谈的这个上感呢，就是属于这个人的里面的一种所谓的六神五主啊，有很多神，什么神什么神什么，我本来都有的，怎么样现在都做不了主。包括我们现在有一种神经 精神的神经的这种成专科神经科，专门在医治什么失智，脑筋不管用了啊，还有呢像焦虑，那个都跟我们的那个这个脑部有关系啊，所以人是跟神切不开关系的。当人一失去这些本来有的这些的这种内涵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说六神无主，做不了主了。然后每个人从他家无畏不懂的回家，现在有40、50岁的一个教授很有名，上次就一下子就失智症了哈。啊，这个就是他的那个脑神经的问题啊。好，那我们谈到上胆是属于人的这种所谓的你控制不了的啊，本来是有勇敢的，本来是什么都不怕的，慢慢你会发现你好像在畏缩啊。这是我跟上次连接下来，但上次我的题目是说我们会有很多不快乐的时候，记得哈。不管有没有信神，有没有信耶稣，没有信耶稣，我们有很多让我们不称心的时候，是不是？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啊，要你找出一样还很难呢，很难难的，一样找出来，就我们不注意的话了，哈，这样。所以呢，我们会有很多不快乐的时候，但是不快乐的时候要小心，不要让我们上胆了，胆怯了，啊，因为不快乐就不开心嘛，那不开心就有很多冲击到我们的身上，就包括将去啊3年的那个疫情一样的会冲击我们，那刚才周师母提到说，他们国中没有网，啊，厨房麻烦厨房，啊，国中没有网，其实呢。这个王的意思呢，是说有一个领导，这个领导呢有权柄，然后这个领导呢怎么样？他有他的统管的范围。那我们在一个领导的下面，那个王的下面呢，我们有一种安全感，是不是这样？我是哪一国的人，我就有个安全感在哪里，我有归属的啊。那刚才周师傅提到这个《四书记》里面的国中没有王，那个王是在指神，不是在指人的。像我跟你提的两个王，人当就是一般的王哈、啊，那你就会发现呢，这样的王，不可一世的王，他也是一样会上胆。啊、那所以呢，从刚才的告诉我们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中心思想呢，是说呢。我们会有六神无主的时候，但是我们却可以有一位超越一切、掌管万有，包括我们不可控的时候、不能做主的时候，他还在那里做王不动的啊，有这样的王，这是我的信仰里面告诉我啊。好，那人本来就是自主的啦，本来就会自己想办法，都会自己会思虑、会计划的，这个是很自然的。因为神造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神智嘛，我们有这个智能哈、啊。好，那我首先稍微也有一点点的那个怎么讲呢？先给你一个很好的啊，很积极的，让你记在心上的一个小故事。有一次耶稣不在。他的门，耶稣哈，我们信的耶稣，他不在他的门徒的那个船上，结果他就很晚了，他有他自己的事情，然后就走过去要靠近他的门徒的时候，很晚，那个船在海上走，然后呢，耶稣竟然是走过去的哈，走水面走过去的哈，那就把这些人吓到了，太神奇了，哪里有人可以走水面的？所以他们以为是鬼魂，就要吓到了。然后耶稣讲了一句话，你们那个上面有，你们的讲义上有哈，把这一句记下来。有没有提到耶稣马太福音14章27节，放恐惧为信心的下面，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有没有？有没有这句话？
有。
好，记得哈，记得这句话放在你的心里面。 为什么我要提这句话呢？那个时候耶稣在世上，门徒们都，那个时候的门徒都活生生的在那里的时候，然后耶稣跟他们说，这里有一个字眼啊，耶稣怜悯，你如果有笔把它圈起来，神对我们的害怕，神对我们的六神无主，他事实上他是也看得很紧急的，所以这里提到耶稣连忙的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从我到活到现在这个年纪，我不敢夸大，当做有人比我更长辈的哈。那其实呢，我们很容易会上当，会受怕，或者是因为不确定，会没有安全感哈。那我们一生里面很需要这一句话，从过去3年的疫情，让我们知道人没有多少，人真的是没有多少，它都不可控的啊。但是耶稣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在耶稣他离开世界以前，他升天了嘛？哈，复活了，升天了。你知道讲的最多次重复的话是什么吗？就是你说，我们刚刚看完那个马可福音，不要怕，对吧？他对门徒们很惊讶，很不能相信。所以呢，除了这一次耶稣安慰他们以外，还有就是他在要离开他所爱的门徒之前呢，他一直重复：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好不好？把这句话放在你的心里面。或许你觉得你很勇敢，或许你觉得我好像很少感觉到我在害怕。但是我要告诉你，人一生下来，经过那么多的过程，那么多的经历呢，我们里面有担很多忧跟惊，忧虑的忧，害怕的惊，我们自己不知道。一个孩子，我上次讲过，从生出来，从妈妈的肚子生出来就开始怕。不知道他怎么一下会这样吓到，那什么都会怕，你没有经历过。那我们的一生，从小这样被养大的时候，包括之后，都是没有经历过的。当妈妈也有第一次，当爸爸有第一次，当学生有第一次，然后呢，进到职场有第一次，或者是我在家做饭也有第一次。我是很不会做饭的啊，连烧开水都不知道怎么要开的，所以我第一次我就打电话给我妈说，开水开的是什么？怎么样？怎么知道开水开了？觉得我很笨啊！好，那这一些呢？所谓的人的第一次以后，没有经验过的，都在实验当中，都在冒险当中。好，我请问一下，当中有谁是没有冒过险的？我的人生没有冒过险的，都很笃定的，我非常都计划好，按着计划进行的，有没有？这个很平常啊，没有啊。是不是？很多人在结婚后就很惊讶、受惊了，怎么我的老公是这样？怎么我的妻子是这样？那怎么我的孩子是这样？是不是？啊，所以其实我们里面存着很多惊、害怕的惊吓，还有忧伤，不是没有，只是我们不把它剖开，不给人家，不敞开，没有让告诉人家而已。但是那一位我们看不见的主，我们叫做主，所谓的王就是领导，因为他可以掌控的。那我都称作主，我们的主呢，他在告诉我们，不是只有那个时候，现在还是一样说不要怕，是我。今天记得哈，特别是我妈妈在这里啊，当你想到你的手是这样设计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种设计不是自己就这样出来的。我们去看那些动物，有哪一种动物，它的这个是这样的一个宽度。我就是从一个科学家的老师他们在讲解，然后用科学来理解这个神的创造的时候，我也就觉得，哎呀，以前也没有想过，我只知道说怪手是学我们的手，那个照相机是学我的眼睛。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比 AI 更正确的一个原作，神的原作。所以我们里面有什么？有神情， 我们有感情在里面的，我们有神气，里面那个底气。上次提到吗？我这你们记得有一次我提到在这个课里面呢，有一次什么是我们的底气？忍耐，忍耐是我们的底气。当你经过很多冲击的时候，然后你耐着，你撑着你的心胸，勇敢的向前，这个跟忍耐有关系的。你忍着、耐着、等着，你勇敢的向前的时候，不要丧气，不要退缩的话，那这个就是表示我们的底气很足。这个我认为是叫做人的神气。一个人底气很足的时候，他的整个出来的态度、讲话的声音，就是一种神气嘛，看得出来的。所以啊。今天我们谈到这个不要上胆的时候呢，一方面了解到说人很容易上胆、胆怯啊，只是没有不敢讲出来而已。那如果当中还有小孩子在，我们在这里好像没有了，但是都长大了，年轻妈妈不在
那
哈。
个方红梅，红梅她的孩子。
哦，对对对，我我要小的孩子哈，他们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害怕，包括他们要从幼稚园。要还没有念书以前到幼稚园、幼儿园，幼儿园到小学，小学到初中，到高中，你都有说，哎呀，那么的多钱，我最好都给你了，啊，觉得好像你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了。其实他每一步都很棒，都很棒，他巴不得就待在家里面，永远让你带着他就好了啊。但是人不能这样，对不对？我们一定要一直往前走，包括我们的年纪，像我们的这些老人家，我们要往前走。但是不管到什么地步。不能丧气，不能胆怯，啊！那我来告诉你，今天告诉你，特别要集中在这个以色列的他们一个刚才那个提到说，现在在美国里面呢，就是这个反犹太人的然后反正不管怎么样就分派了啊。那所以我们现在呢，为什么犹太人会在美国有起那么大的这个争端呢？你知道吗？因为世界的舞台。慢慢你会看到，就是以色列国。对不起，不是中国，我倒希望是中国啊，但是是以色列国。为什么一个小小的以色列国会牵动全世界的人？他不是那个原因的。那为什么以色列国是这样呢？因为他是叫做神的选民，不代表说以色列人都是好人，也不代表说以色列都很基督都非常的标准，是这样的。而是他是有神的主权，刚才讲到王就是一个主权，这个神的主权，他要这样就一定会这样，那等于说呢，我们现在要从这个以色列国里面的历史的一些，刚才是他们的历史，现在谈到他们的历史了，来看什么叫做耶稣说你不要怕，是我你不要怕，你放心啊。那我们用一个反例，用一个反的例子来讲啊。那我要讲的是，以色列国的那个国旗叫做什么？谁的
大卫
心？
之心。
大卫之心啊，大卫之心。那这个大卫之心的话，等于说大卫是一个代表性，就像我们的国父一样了啊，孙中山先生啊，国父一样啊。所以我要讲的是大卫，但是我让你看到这个大卫王。在以色列人心目中的这个英雄，啊，一个小小的木头，用他的那个甩石，一力就打到那个大巨人的这边，一下就倒下去了。哇，那个是真的耶，那这历史上有记载的啊，那就是大卫哈。好，那大卫呢是到后来被神认定，就是已经要他做王了。那他之前有一个叫做扫罗啊。那扫罗也等于说，第一个王其实是扫罗，那扫罗是人选的，那么大卫呢是神选的啊，所以两个不一样。我今天没有时间讲太多这两个王有什么不一样，但是这两个王都会很害怕。但是记得吗？我讲到不快乐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怕别人看法，我们会怕。我们有时候看到自己这样，我们会怕我们自己怎么这样。我们会对于这种跟人之间呢，会有一种畏惧，以至于事情来的时候，我们会有羞耻。我们这个就是怕，那个就是怕。 因为人犯罪之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害怕、躲藏啊。那这两个王呢，一个是人选的，一个是神选的。那我们这边要把焦点放在这个神选的大卫，也不过是一个六神无主的一个人，跟我们一样。在这个当中呢，大卫已经被神正式的立为以后是以色列的正式的一个王的时候，他的开始就是我刚才讲那个石头把一个在欺负这个他们以色列国的这个一个大巨人，用的石头把他打死了，哇，成为英雄人物。所以有一首歌特别为大卫做的，记得两个王哦，扫罗跟大卫哈，一个是扫罗杀人多少
千千
千千，大卫杀人
万万，
万万。你不要以为这首歌对大卫是很好的赞美哈，就因为这首歌带给他一生的逃命的生涯。所以有时候表面上看起来很风光，看起来很威风的好东西哈，不见得是祸，不见得是福。有时候福不见得是祸，比如国祸跟福很难做，对不对？我们这样讲，对不对？哦，塞翁得马，
塞翁失马，焉
失
知
马焉得灰
焉？
福哈，得马焉知灰祸哈，那就是因为这首歌，使他在扫罗这个已经被人家选出来的这个王的面前呢，那扫罗怕谁？怕什么？扫罗很怕人啊，怕。怕什么？他很怕人呐、啊，还有他怕什么？他很怕他自己这个王位站坐不了，怕他自己，怕人，怕自己，啊，这是扫罗怕的。我们不讲扫罗，我们来讲大卫。大卫是一个可以打死巨人的一个英雄人物，大卫可以在山洞里面看到要追杀他的这个第一个王扫罗，而不去报复他。有时候他心中很宽大，可是却在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撒母耳记上》从27，我们要稍微几个点看到从27到29章，27到29章哈，打先打开27章，《撒母耳记上》对，这是以色列人的开国史，国家设立起来之后啊，第一个王扫罗，第二王大卫。
写了25章，
我写25章是吧？
就是那个拿巴的故事是吗？
哎，不是，就是提到说他开始逃命了的，有没有？在第几章？没有关系，换到27章，
27章第5节，
好，帮我念一下
是
那
那个
个。
吗？像雅集，我来。
何必有一日我要死在扫罗手中，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去。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境内，就必绝望，不再寻我，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
这是第几章？这里放我讲一下啊。
27章第1节。
好，27章第1节，这个是告诉我们
如果是讲后面，
很清楚的，大卫里面有一个害怕，害怕什么？
他扫罗。
害怕被扫罗杀死了。他可以不报复扫罗，他如果真的害怕被扫罗杀死，那他一定也会先把扫罗杀掉。这人的这种六神无主是不能解释的。这个时候的他怎么样？突然间惊恐、胆怯、丧胆，结果呢，他就开始用他的思想想办法了。在27到29章之间，你会看到很多的角色哈，里面故事的角色都会说他心想，大卫心里面这样想，就开始计划。另外，他去这个投靠的那个叫什么？叫
雅集，
雅集，也是心想，想来想去，然后呢，设那个计谋，设来设去，彼此想说，可不可以，我们就这样子平安无事？当你有害怕的时候，你的脑筋、你的计划、你的焦虑各方面都会很活跃，为了要解决以后的不确定，我就要多操一点心， 那为什么要操心？因为害怕，怕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以为我这样子计划了，他这样比较万全。就刚才说，那一家就搬到那个有粮食吃的地方去，其他就先不管了，这个最重要。人会想办法，这个没有错，这是神给人的神智，就是我们有这个智慧，这是对的。问题是在你的这种想办法的下面，带着一个胆怯的心、害怕的心。所以我说，我们自己都有害怕哈，我们要意识到这个最重要啊。害怕没有错，但是你要懂得害怕的时候，先调整你的这个胆怯，就是不要让它退缩了。那这个时候的大卫，你就看到，他就因为这样子，他竟然要去投靠他以前就是他杀人万万的那首歌的他的这个英雄的事迹，投靠他的敌人，也就是以色列人的敌人两次，一次是个人去装着疯离开，为什么要装疯？被认出来了，人家就讲了。哎，那个不就是那个以前有一首歌叫做《扫罗他人千千》，那个大卫杀人万万的那一首歌的那个大卫吗？被认出来了，有时候出名也不太好哈、结果被认出来，他只好怎么样？那人家认出来，人家不会怕他吗？他来做什么？他来当间谍吗？他来这边做什么？啊，那一被认出来，他只好装疯离开。就疯疯癫癫的，就为了要，他现在就是为了保命了。他那个害怕是无来由的一个害怕上胆，然后就为了保命。我不认为大卫是一个怕死的人，我可以这样讲好不好？经过那么多的沙场上面的这个打仗，打那么多仗，好，一个小小的孩子不怕一个大巨人，怎么突然间对于他的扫罗会死在扫罗手上怕成那样子？就我这里提到三个大卫的害怕的表现啊，第一个，他要逃命的时候，他意识到我一定要想办法了。那第一个，他想到什么，你知道吗？想到啊，我去找以前我对他有恩的人，我们会找那个觉得说有关系的啊，可是没有想到呢，人家都不记得他对方有什么恩了，也根本就不没有在感恩他。反而被凶了一顿，结果就激起他怎么样？很生气，很想杀掉对方。我说过他不是怕打的人啊，要杀掉对方，其实他里面就是怕，他是怕。就是说，你看到有人在生气啊，发很大脾气的时候，他里面就是一个怕，焦虑跟怕啊。所以不要怕，不要怕这种。我们所谓的很凶恶的这个哈、事实上，我们的里面就是六神无主了，控制不了。啊，当孩子很大声吼你的时候，你要知道他里面有他的害怕在哪里。我前一阵子还跟一个妈妈谈到他的儿子，他说竟然威吓我，竟然威胁我。我说那你这个妈妈怎么被他威胁了？这个就是连妈妈也怕了，孩子也怕，他也怕啊，就到后来两个就好像一个7岁一个8岁一样了啊。所以怕是我们的一个里面的那个，真的是我们的软弱啊。我这样讲不是我不会怕，我也不会怕，只是不讲而已，只是没有表达而已。有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们在怕。好，那么这个大卫呢，首先找他对他有恩情的人，我们依靠什么？我做很多好事，然后呢，就有好报。这个是一个大家都认为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可是不见得。这个当中有没有谁曾经被最亲的人，曾经你爱过、你给过的人伤害过的？有没有？只有我跟周师傅啊，有啊有啊。哦，OK，应该都有这个经验吧？啊、哦，这个经验。上次那个江也讲过，他回去照顾他爸爸，照顾他爸爸
好，
哈，然后一下子我家人都被对他好像变仇敌一样哈，怎么会这样？人呐、啊，人就是这么有限啊。结果呢，他找去这个他对他有恩的这个人被凶了一顿，所以呢，他就 想说好，那个转害怕为什么？转害怕为力量啊，这个不对哈、啊，为什么会不对呢？因为转害怕出来的那个力量是没有经过思考的，会闯出很多祸来，就不冷静了啊。人的六神五主，就我们里面的心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都要调和得很好，来做出一个决定。如果里面有一些波动，情绪波动了，来做出行动，后来就会后悔。所以呢，第一个他的失态，大卫失态了。但是你会看到那个看不见的神，大卫心目中的那个神，大卫的心里是有神的。虽然他六神无主的，他心里是有神的，是就在这样的静静的看着他啊，然后就像耶稣看着我们的高头说：“你不要怕，放心，是我。”好，这个过去了。接下来我说了，他两次去投靠他的仇敌，他的敌人。以色列是有仇敌的，不是只有个人的仇，而是国家的，是属于神。有神跟没有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所以呢，这个叫做非利士人啊，那个被他打死那个大巨人就是非利士人，而且他去的那个地方刚好就是那个被他打死那个大巨人的家乡，当然就一定被认出来了啊。那去他找到这个首领去投靠他，他的投靠有两个层次。一个刚开始呢，只是想找一个躲掉危险的啊，还不是说什么有什么心里面有什么变化啊，就是说我找到个地方，我就先躲一躲，然后我可不可以自己再重新起灶，让自己有一点的自己的地方啊，这样子来避避难啊。第二次不一样，同样去那边逃难。那第二次带了600个人，其实大卫不是单独一个人，所以他受难的时候，所有拥护他的、跟他的，包括他们的家属，包括他的父母，他都要带着走，所以他不是只有担一个人的怕而已啊，他还要担所有人的怕，是不是？这次呢不一样了，第一次的是一个好像我去逃难，找一个依靠，第二次的话。对对方来讲，称他叫做投降。什么叫投降？什么叫投降？我输了，我输了。第一次找那个对他有恩的，人家不买账，他很失望，非常的生气。第二次呢，去投靠一个人，去投靠那个叫什么？
敌人
啊，
雅吉王，
亚基王啊，呀。的时候呢，被认出来，落荒而逃，装疯而逃。那么，那是一个去，好像就寄人篱下，要点东西吃哈，过日子这样哈，避避难哈。第三次就不一样了，带着600个人，对方认为他是来投降的，那他曾经是一个大将军呢，哦，等于说呢，他已经把他的忠诚。把他的所有的以前的对以色列国的那种，他还已经被列为被立王了耶，完全都摆在一旁，因为那个害怕胆怯已经完全六神无主了，带着去，所以对方圣经用一个字叫投降来形容。我们看一下这3点里面的我的讲的经节哈，你们那个上都有哈。好，我们第一点然后谈到说
等一下
啊。
第一点，
在上胆桃的这个下面啊，从欠恩者寻恩，我们的这个结果火上加油，对不对啊？第二个万主投靠，他的里面的六神无主哈，自己做不了主了，然后呢，他想换一个他认为可以投靠的，竟然是跑到。那个他的仇敌，他们整个国家的仇敌那边去，那种心态怎么样？当我去投靠一个以前是我的仇敌，而且没有杀过他们的那个大头目的，去是怎么样？一定是很低姿态、委曲求全嘛，哦，我叫做苟存的哈，下面就好像苟且偷生一样哈。 第三次更厉害，是投降，带着600多个人投降。所以当那个被他收留他的那个主人呢，当他要打仗的时候，他们就要帮他打，等于说你就像我的仆人一样了。那你要让我用，你再既然来我这边，那你投降了，那我叫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就变成为人家的，啊，就是当然他给他一个位置啊，那好像普通护卫官一样，因为他。大卫本身呢，实际上他有他的品格的，也有他的技，有他的那个特长，所以呢，对方也很赏识他。只是我一不放心的是，他是希伯来人，啊，那我们这边是希伯来以色列人的仇敌，所以他到底会为谁尽忠呢？害怕会让我们是失节，贞洁的洁，我们会变来变去，到这个时候。他就被记录下来，他是被投降的人。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三个，我们念一下哈。第三个，投主投靠，换主投靠，那个就跳过去到第三个，向败者投降。好，那到这个地步呢，他已有难分了，因为这个他投靠的这边。是常常要跟他自己的国人打仗的，所以他们称他是什么？称他是主仆的，等于说大卫你是你们主仆的那一边的啊，一个下面的人。那现在换主了啊，那要换主人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帐幕上的第29章第3节，我们念一下好吗？非利士人的首领说。
这些希伯来
人
在
在这
这
里
里
做
做
什
什
么
么
呢？
呢？亚提
亚
贝，
琴对他们说：“这不是以色列王扫罗的臣子大卫吗？他在我这里有些年日了。自从他投降我，直到今日，我未曾欠他有过错。”好，你知道吗？大卫真的没有过错吗？我告诉你一个事情，很丢脸的。他。这个雅琪呢，他给他算很恩待，他很信任他。我相信大卫可以被信任的，他是有道德的，所以他看到敌人他不去杀他的时候，也是一个心胸的那个。当然他信神啊，这个我先不谈哈。但是呢，他偷偷的在扩张，他被他那个雅琪给他一个地方做他的地盘，他就为了要扩张，他其实去。打了一些四周围的敌人，那些敌人都是雅吉这边的盟友，懂了吗？我想去扩展我的这个势力，因为打仗的人哈，他一定会想要能够版图啊，各方面啊，能够这是他们的办法就对了啊。就那些打击那些人是他本国人的仇敌，可是却是雅吉这边的朋友。可是他怎么样？他骗雅琪，胆怯的时候会让我们真的是不择手段的，我们会失节，我们会没有原则。我们原来认为说，哦，你看我是这样那么有道德的人，其实大卫在这里是欺骗了他。他怎么欺骗？你知道吗？
那就打了犹大。
嘿嘿，他跟对方跟问他说哈。说你打谁了？他说我打我们本家的啊，人家也是相信他啊，而且他做了一件事情，他第二次这是他的第一次，还后面还有一个也一样的，把人家杀掉，杀得寸草不留，不留一个活口，怕到后来被这个雅琪发现说他打的是敌人的盟友。你们懂我的意思吗？但是在这里，雅琪被大卫很欣赏，所以不要看外表，也不要以为大卫很厉害，是一个英雄，而且大卫是一个很伟大的王，不是人在伟大，人很容易六神无主。但是在这个情况下面，至少保住他的命。为什么大卫的命被保住？有神的意思，不是因为大卫你多好，神说，因为我有我的心意，我有我的计划。你慢慢看，你们大家慢慢看，观察以色列的动态，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会成为他们本身耶路撒冷就是全世界的中心点，地理上来讲，中心点。 然后你也会发现所有的这个战场上面的动态会慢慢会围着他们，因为以色列跟哈马斯的这样的一个，我不能称为那是战争，那是反恐，这么有没有被攻击嘛？反恐，然后呢就开始有一些联合，有没有站在哈马斯那边的，站在以色列这边就开始联合，然后现在连不是只有这样而已，连美国根本不及边的这样的一个，而且是大学。前面那个不知道哪一个大学很有名的，才闹过，就是毕业典礼啊。
哥伦比亚好像哈佛，哈佛
闹，但是哈佛说给那学生不给他们那些
毕业典礼，
给他们那个接受不就不好。
Yeah. 为什么？慢慢你我们观察，我们就晓得圣经里面的历史是世界全人类的历史。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然后神用一个国家慢慢的扩及到全人类的列国，慢慢他要收回来，到最后只有一个天国，天的国度，然后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但是我们有意志，我们可以自己选择要不要。好，我想 我大概就是到这里吧，我就谈到大卫胆怯啊、上胆，本来有胆子的怎么会变成这样，这个是让我们不能解释的，所以呢以至于呢他就差一点，你知道他差一点做一件什么事情吗？到最后人家要去跟扫罗打仗，扫罗记得哈，以色列王要跟扫罗打仗了，两边都准备好了，这个扫罗怕什么？他其实不是怕，他是想好奇知道到底打的会怎么样。那扫罗依赖一个他们的里面的叫做撒母耳啊，他就去，这个就是故事你们自己去看了哈、啊，就有点像求神问佛一样哈、啊。他不是真的拜神的，不是敬拜真神的，他是依靠人的。然后呢，把他叫上来哈、啊，叫捆的哈、啊。那但是这个不是，但是一个恶势力的一种作为哈，那他以为这样就可以让他，结果叫他的消息是什么？他知道一件事情，告诉他说你的最后一天快到了，明天就跟他问的时候，等于说就要去求签呐、啊，然后到底是凶还是吉呢？是凶，就是明天你大概你跟你儿子全部都会上吊了，好，可是扫罗竟然还敢去，他还是去哦。有没有胆量？很有胆量哈、啊！所以我讲的怕不怕，不是这种胆量，而是说我那种胆量是有一个智慧，有一种我自己的一个焦点，有一个方向，而且我是可以忍耐的度过，到最后是安全的。结果扫罗还是去。当他们要开始出兵面对的时候，大卫现在已经投诚了，已经投降了哈，所以他当然一定要去帮助这一边。结果又被抱怨了，哎，这个不就是那个希伯来人他们在这里呢？怎么在这里呢？那这个雅琪就说，哦，他是好人，他已经投降我们一年多了。好、哦，我信得过，可其他人信不过，因为这个大卫的名气太大了，扫罗杀人千千，大卫杀人万万，怎么可以让他跟我们去打他们自己的人呢？那到时候他如果打我们怎么办？是不是怕？这个世界充满着彼此不信任，你知道吗？那我也有一个问题，到底大卫要打谁？我有点想说，如果真发生的话，我想知道大卫会打谁。
好吧，还是愉悦多好。
如果这一次后来扫罗第一个王跟他的儿子都死了，他儿子死了都表示说他们就等于说没有再有继承的问题了哈，他死了，那如果是大卫加进去打的话，大卫的王位怎么来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危机四伏啊，大卫的王位是他把人家扫罗篡位的，不是的，是神命定的，神高过他的，神跟他留下来， 所以，当我们六神无主的时候，我们有一位我们认定的比我们都高、都奇妙的神的时候，那么我们会化险为夷，不是我们想办法，不是我们找机会，不是我们怎么样，不是我们做好事有好报，而是呢，这冥冥之中，神他在他的计划。还有他的那个牵引我们的手，圣经中牵引我们的手啊，牵着你走，牵着历史往前进的这样的一个神的这样的一个主导，他是王嘛，对不对？王就是有主导能力没有人可以阻挡着他的。就因为被人家抱怨说大卫不能去，哇，那个雅琪呢，很没面子呢，啊。他们就说：“那你如果要带他去的话，你也不要去。哇，这个对他们那个时候打仗的，像将军一样，这个是很，他们居然可以分红哎，分那个战利品哎，对他来讲是一个很羞耻的。人家打仗我跟不上，同样是菲利士的这几个首领啊，结果呢，就只好叫大卫不去。万一大卫去的话，如果扫罗死在这次的战，扫罗是死了，那大卫这个恶名昭彰，神没有容许。”有时候神会出手，神会出来让我们化险为夷。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用这个意思是说，这么样的一个伟大的、大家所歌颂的大卫，他里面有很多的胆怯的时候，他有他心里面六神无主的时候。那我们呢？当然也是，我们的孩子们呢？当然也是。所以，如果我六神无主，然后我有一位我所认定的创造的主宰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安心。就这个功夫，我们要学习忍耐，忍耐就会到底就怎么样，就得救了。忍耐，忍着。我们中国人说老天有眼。那我们知道这老天在讲什么？其实中国人在就是祭天呐、啊。中国人最初的对神的概念就是天呐、啊，天子，对不对？啊，那所谓的神什么神什么，就那个最大的是谁？就是我们认识的耶稣，三位一体的神。刚才旧约说耶和华神，或者是独一的真神，创造的真神。啊，所以今天呢，我想我们要记得，我们会有胆怯的时候，不要害怕，耶稣不要害怕。放心，是我。但是你要认识耶稣哦，他的声音你要认得。耶稣是谁，你要认得。不认得的话，他跟你讲100次，我们都没有用的。就像父母亲对孩子说：“妈妈在这里，爸爸在这里。”孩子就镇定下来了，一样。他要认得那是他爸妈。如果有一个陌生人来说：“你不要怕。”他会怕的，叫得更大声，是不是？啊，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题目就谈到，我们从不快乐谈起的了哈。那我们有一些人的化学变化各方面哈，谈到不快乐没有关系，可是呢，我们要有忍耐的这个功夫。不快乐没有关系，可是不要上吊我们的胆子，不要害怕，不要上胆，不要胆怯啊。所以啊，每一个人人生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要向前走，但是呢，我们的故事都可以有。一个同样的结局，有盼望的结局，所以我在这一课里面啊，你们可能忘记了哈，有一句话说，什么叫做不上胆，就是确定自己生命的始终、开始跟结束。那大卫呢，他在这个当中哈，他逃掉的这段历史里面，这段经历里面呢，他已经忘记，已经都没有办法顾虑到。他是神所命定的一个王，完全没有，而且他信的神，他小时候在外面看羊，看着天空的这个星星、太阳、月亮，在野外嘛，哦，他可以从这些创造，可以就像我跟你讲这个，体会到有一位神，有一位创造的神。但是当我们经过各种人生的这种，就有越来越世故了，人生的经历之后越复杂之后，我们也很容易像大卫一样落荒而逃，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自己错位了，他不晓得他跑去哪里了，可以逃到 仇敌的阵营去，还混得不错。如果一下子被人家杀这样的话，那也还好，还混得不错啊。就是这样在危险啊，所以我们要晓得我们的路对不对，我们这样的一个安不安全，我们要开始的时候。我们六神里面要有主调整好，有神在我们的心中，然后呢，我们就有始有终，我们知道我们的往哪里去。好，我想我今天就先到这里。
要提问了吗？
要提问好了，提问。
网上的还是这里先看？
网上先好不好？我们有一点回应哈。那其他如果你看到我没讲的，你们就自己去看了啊。最重要的是。不要逃避不快乐，不要逃避压力。当我们逃避的时候，会有三个哈、啊，有三个特质。我这个好像也没有讲到。第一个，当你逃避的时候，你会找到一个安全的代替品。安全的代替品什么意思？当孩子们想吸奶没有奶的时候，你用什么给他吸？
奶嘴
奶嘴。
开始摆。
可是到一个地步，要改，要拔下来很难。他已经把那个当做他的一个安慰了，对不对？这个从小就有这种啊。那我们上瘾就这样来的。当我们害怕，我们逃开，我们往后退的时候，第一个你会找一个代替品，有吗？上面有是不是？
没有，
我有吗？没有是吧？
前面有，前面有找一下。
第二个你会一厢情愿，我这样想想得很美，可是不一定对，就像大卫想的。啊，一厢情愿，我们自己认为这样一定是对的，一定是这样啊。好，那么第三个呢，你就会到一个地步呢，就会想依赖别人，因为我们在找安全感，所以呢，你害怕，你在找安全感，或你不快乐了，你想要找到快乐的时候，那么你一定会找一个代替品。那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现在吸毒啊，这个就是这样啊。然后我们会一厢情愿的。主观的认为一定会这样，那第三个就会产生依赖啊，这个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逃开的话，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症状出来。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我们让那个网上的人先问问题哈，他们有问题哈。
我有个问题，是我们说这个害怕，跟这个松懈有关系吗？就是说的害怕，并不是。一下子就有，
而是在你可能你，比方说你的胆怯，你的胆怯也不是一下子消失的，是那个力量慢慢没有的时候，或者那个你不经意对某个事情没有，是不专注的时候，然后这种就是渐渐就会导致你，他可能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胆怯，
你的松懈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可能。你生命当中对某些危险的东西，你没有意识。当它慢慢形成，你来再面对它的力量的时候，就没有。可能也不是这件事，就是我讲的那意思，就是你的力量的消失，胆怯的消失，可能也不是一下子就也有一下子，但有的时候像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好像你迷迷糊糊到某种地步的时候。当危机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力量，就这样。
首先，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会胆怯。一个，就像你没有意识到说人有情绪，所以孩子生气，你生什么气？这样也在生气，那他真的就生气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被忽略到，我们有这个七情六欲在我们的里面，有情绪，我们有思想的能力，我们有这种，特别是情绪，情绪通常是冲第一关。所以特别是对我们东方人哈，中国人的话，在这个方面呢，会之所以没有意识到，是因为我们咬着牙，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机会让我们表达出来，这个会变成一种我们的一个硬化的模式啊。那我今天讲这个的时候，我一直在讲嘛，讲不快乐这些哈，我的有一个重点，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有这些问题。为什么我们会有问题要去找那个协谈那个咨商的人呢？因为他会帮你问题把它把它分析出来，到你才发现哦，原来是这样子，我们本来都不知道，好像我生气就是不对 或者是我们说要生气才退哈、啊，我是说我们有这种情绪，但是我们从来不知道怎么让我们的情绪可以表达出来啊。那我觉得我这样解释好了，如果说我有一种啊害怕的这样的里面堆积那个害怕的情节，慢慢的就往那个退缩的话，那可能我是一个很容易就投降的人。
嗯，
投降是第一关，我就输了，我没办法。那事实上你要经过那个忍耐的过程，孩子们也让训练他们忍耐的过程啊，赢跟输不是我们的目的，大卫也不过是要保命，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很合理的事情啊。可是他到最后被认定的是他投降了，投降就跟我们的忠贞有关系了，跟我们的目标有关系，他到底要帮谁打的啊？所以啊，如果说要问我说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会那个的话，我想是我们没有很关注到我们里面的一些情绪的变动啊。比如说你生气，像大卫第一个就生气了，那他去找他那个他曾经对他有恩，他不给他吃，他就生气了啊。那他那时候处理的是什么？我赶快找东西吃。他生气有什么用呢？他是把人杀掉，人家的肉又不能拿来吃，他真的是饿到只能去求人家给他吃呢，还有他带的人啊。但是呢，他竟然在这个事情上会产生一个想要去把人家杀掉，等于说你就跑，把目标都跑开了啊。所以当你有一些里面的搅动的时候，有一些慌乱，或有一些你已经觉得不正常了，别人看不出来，你知道的时候，请我们往里面去探视一下我们自己，我怎么会这样，关心一下我们自己。所以一开始其实我刚开始的题目叫做弄懂你的心，不要说一直关注到别人怎么样别人怎么样，我自己的心，
嗯，
关注一下自己。不管我们年轻或者是壮年或者是年老，我们都一样的，只要是人我们都一样的，我们一直需要被关注的。那首先我们先要关注到我们自己，其实年纪越大越需要被关注，是不是啊？那如果我们不晓得我们需要什么的话，那我们怎么知道别人该给我们什么？有时候我们就会找错目标了，就是我觉得我们会我需要的，然后我就把它想到别的地方去的，好像就比如说如果人家应该关心我，然后他不来，我要他没有给我的话，那我就变成责怪他啊。其实我就跟他说啊，我需要什么样就好，我在啊，我需要你怎么样，就是非常平和的，非常诚实说，其实我这个最需要什么。我这前几天那个妈咪问我说她几岁生日，她说我就跟她回答，她说我故意要问的了，我已经知道我88岁，我故意要问，等于说她我跟她讲讲话了啊。那他还跟我承认我故意要问的，就表示说他告诉我了。那有时候我们想的事情都不连自己为什么会讲这种话，讲了一些话很后悔，反而把人家吓走了。那其实你很需要对方的关爱，那把人家的好就好像啊、哦，那有时候人家买东西给你，你说哎呀不要花那个钱啊、哦，不要浪费钱，那别人那个好意就没有，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讲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然后感恩就感恩，如果你觉得不感恩，你就不要再有更多的，越来我们的那个会越来越弱，我们的感受啦，我们的这个表达都越来越弱哈。所以我觉得对我们自己关注一点呐、啊，关注一下自己，不要逞强，啊，不要强忍着。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啊哈。
师傅，你说那个关注自己这一点我觉得挺好的。其实因为我们都做妈妈嘛，做太太啊，或者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在为别人操劳，
嗯，
事情有很多，其实有时候我们内心的一些反应哈，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觉得最近就是在学清洁的心啊，后来有一天呢，我就在跟曾牧师有个对话是什么呢，我煮了一个菜，我就告诉他，我说没有放盐，他就说为什么没放盐，我就说那吃的时候愿意放多少放多少那样。他过了一会儿就说 你真的一点盐也没有放吗？我说是，那我口气就不太好了哈。就是我都给你告诉没有了。后来又问我说，难道有没有一点盐吗？我就有点不耐烦了哈。他就说，那你为什么这么不耐烦？我说你干嘛要问那么多遍呢？没有盐就是没有盐这样子的哈。后来就被提醒到，其实就像你刚才说。回答没有盐就是没有盐嘛，你为什么要反应那么多呢？那是我的问题。他是要搞懂，他说他的后来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会有疑问呢？我后来我要沟通嘛，那我其实表达说为什么你一直问这个问题呢？他的那我要理解他，后来我就去跟他谈，我说那你是怎么讲？他说我就在说你为什么煮菜不放盐？就 我们两个那个扛事儿的问题不一样。后来我想说哦。是我自己内心就是被他搅动起来，所以你说关注到那个内心是挺好的。就是我虽然这个事情是这样的进行，这样的表达，其实我不需要搅动我里边的。
对对对，是的。
对，这是我内心的
你
问
说
题。
我被搅动的时候，那不叫做错，那叫做我了解到我被搅动，那我就要把我的焦点调回来，
对，就是这个，我
对，
觉得这个
不
是。
要畏缩啊，也不要躲起来了，不要逃了。这个是做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也是一样，不要让他们好像会吓到他们，然后他们就都不敢讲了，或者是就会关把自己关起来。好。那像这种对话的问题，我想就是我们要，应该是彼此的一种了解吧，啊，
对，
彼此的一种，就是说他会一直问，一直问哈，然后你也觉得为什么你要说就没有放就没有放嘛，啊，那就等于说，其实问题重点在对我来讲了，啊，如果他如果我的话，如果说啊，我说我没放盐啊。那对方说：“为什么你不放呢？”那我可能就去把盐拿过来，啊，你放你要吃多少，这样子比较保险。
对你比
你
我
懂我
更
意思
好，
吧？
因为我一直在，所以
你怎么觉得你被质问了呢？
对，我是可能我内心的这个自我的这个反应，是我内心的一个反应出来了我的一个问，但他不知道，他不知
你
道，
不是忘记嘛，对不对？
我是故意没有放，我告诉他我就
OK，
没有放盐，我说你想怎么放就怎么放。
嗯哼，
他就很温柔，可能我很少做菜不放盐的，这可能
哦，
是让他，
对呀、啊，那你平常都有放，你这次做的不要放了，是不是？或许你说我们换个方法，大家自己换，
对
为了他的健康吧。你
我，
平常有管他的，管他吃的东西，管很多
没
吗？
有，没有。但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问题其实不关这个事情对话的，是我里边的这个，我才意识到说，其实有时候我这样的态度和反应，有时候是不好的。是我自己不好哈，对我会把情绪搅动起来，我应该怎么来？就是不一定要非被搅起来，就事论
不然就
事。
是他问什么就回答什么就好了，
对，
对不
回
对？就
答了，没有
没
盐
有什么
吗？
那么呀，因为我
对，
们如果再往下去再这样的话，就会偏掉了，
就会
那
吵起
个
来。
彼此的那个讲话的那个就会偏掉了。
对。
像牧师的话，现在其实大部分都是我们家牧师哈，那现在我是真的是到这个年纪很享受哈，牧师都是他在帮我们弄这个煮好了再叫我来吃哈，那你知道牧师是不太放，几乎都不放
放盐
啊。
的，
那他就跟我提到说没有加味道哦，我说我吃那个没有味道，先吃的，我已经很习惯了。但是他也一直说你要加的话你要自己加哦，那我也知道他在讲什么，他在那个，所以我就觉得说啊，如果真的不晓该怎么面对哈，还是都对话的话对不起来的话，那就安静就好了，你对不对？就保持一个安静就好，就不需要再或者他想的跟你想的也
不
不
一样，
一
对。
是呀，好。
我就
你
是，
是情感方面被搅起，他是在理性说为什么你先说不放
对，
盐？
所以我就意识到，就说要知道自己的那个心呐、啊，就是这只是一个例子。其实，在生活当中，你看夫妻这么多年，还是有这种的问题，跟别人也会有。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的心怎么能够被搅动
安
起来？
静，我觉得人的心的安静很重要，特别是我们很忙的时候，我们特别。要里面有一个，所以我说的底气很重要。里面有一个定准的一个那个所谓的指南针有没有？一定是向着南北的啊，不会偏的那种安静。我觉得安静，那怎么会能安静呢？我们很容易六神无主啊，就要有神了啊，呀，来问。
哦，我让他看一下那个。
OK。
我问一个问题，
嗯。
就是跟孩子有关，就是昨天呢就发生一个考完试了，然后呢就一直不停的给我们打电话，说如果他要是这个分数呢到不了一个分数的话，他就会影响他的整个平均成绩。然后呢他就想了很多，后来我就说你为什么那么关心呢？这个也不是世界末日。他一过了一会儿，又给我发 email，就说哦，他的一个朋友告诉他，因为有很多公司，他面试你的时候，他就是有一个过滤，如果你的分数平均分数低于那个，所以他就很紧张，就开始给我发了一个我都看不懂，就说要，反正他跟神的交往好像就是要那个给钱似的。后来我就笑他，Sherry 他们也在，阿妹都在，结果后来他爸爸就很烦，他就说：“我说那你就祷告啊，反正感谢神，我就带他一起祷告。他自己也祷告，但是我就意识到他的就是焦，他自己也知道他有焦虑，但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想改。后来呢，就是他爸爸其实情绪也有被搅起来。都弄完了之后，爸爸说：“当时我马上就心疼儿子。”他说：“他就反正他就是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我听了就是。还是有点为儿子这样难受，他就这样说。因为我就后来想起来，这个孩子他从小他的那个情绪上的反应，就是一件小事儿，他的情绪反应会过度，
他会揪着不放，
他就
就那一点，现在看不到他那一
对
点。
他就会从小你也知道，他小的时候，我一直想要我说你不要每件事情本来只需要你5分钱的反应，你用50块钱，你这样的话让自己很累，但是他大了，当然他就自制力会强，但是到这个事情了，他还是焦虑很多。后来我就说，其实我心里是有点心疼，但是我也为他祷告。他也这次我就鼓励他，我说你不要光是妈妈给你祷告，你自己要祷告。然后他就想到，我觉得让我觉得小孩子那种比较幼稚啊，就是跟神好像那个雅各跟
需
神
要
祷
的时候就
告。
赶快找急诊室
他就说不，他说如果你要帮我向雅各说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就怎么样跟神。但是我就想说。我说神也就是接纳他的这个不成熟，后来呢，到凌晨我就说我的电话怎么就响了，就给我发信息说过了，然后他就马上就开始转向，我就想说那我应该，因为他现在在跟神还是，反正他也跟神说，哦你要让我过了，我就夏天一定去教会，什么什么讲了一堆，我该怎么就是来帮助这个孩子呢？他也这个。
那是不成熟，孩子气。
但是我不应该去定他的，就是说他爸爸就有点，就是有点，就是你不要去定他的罪。
怎么定罪啊？
他
你顶多是不认同而言，怎么定罪啊？
就是说他好像因为他找这个工作是比较高，他爸爸就认为他只看重，好像我说他是觉得这个对他有挑战。
当如果就这样讲好吧，刚才那个像周师傅讲说他的情绪，可对方不是情绪嘛？周师傅不是有情绪讲，是你情绪被搅起来嘛？就是当对方有情绪的时候，你自己最好不要动，你的情绪不能动，也不要可怜，也不要心疼，都不用啊，你就容许他表达他的焦虑啊，但是你跟他劝什么不会帮助他不焦虑的了，你要讲到你要想到这一
是
点
我了解，
啊，所以。讲也等于没讲，那你就听他讲。那讲了的话，你有答案吗？你也没有答案呢。等于说他到底会结果，你也没有答案呢，对不
我就
对？
是带他，我就是。我的重点就是说带他去祷告，不是说你把你的焦虑献给神。然后呢，我就给了他一些经节，又给了他一个那个，就是说叫天父必看顾你。我说你去听这些诗歌，不要总在想这些事情，把你的眼光盯在神的身上。这当然听不听
我
我说
认
话
为你
也
给他
是。
奶嘴吃，我认为我了解的小问题给他奶嘴吃，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些话他不是没有学过，对不对？你也不是没有带他祷告过，已经不是那个阶段了。
那怎
那
么
你就
样？
说我为你祷告，那他自己要去祷告，对不对？啊，那如果你就像你自己讲了，他一直就会每一次要的时候就来跟神要。就要我在为他祷告，那不要的时候，他就自己海阔天空，就去云游去了啊！你懂我的意思吗？那是不成熟，对神没有认识嘛？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哦、啊，你听妈妈的心听，但是呢，他已经长大了，他该长的要长，没有办法帮他成长，呀、啊，那这种事情一直重复，所以如果你要训练他的话，等于说你不能让他一直每一次都这样。讲同样的事情，不是同样的讲同样的一个事情的一个
同
循
类
环。
一
对
个类似的
你要给他一个规范， 如果你觉得说这也没有什么很严重的啦，对不
对？
但是他需要长大，他怎么面对以后人生的这种乱象呢？他要去当去做工的时候，他的老板你会让他顺心吗？呀，而且不是老是用这种我的成绩我得不得得到这样来做他的幸福的一个指标啊，
嗯、
是不是？
反正我只是说能给他点出来，
啊、
就是说你
如果像他这样，我就说那我为你祷告。啊，
是，
也就我听到了，我知道你在焦虑哈、
嗯，
你认同他的感受，可是你为你祷告，这样就你那时候带他祷告是一个安慰了，
嗯，
可是你也知道那种安慰不是他自己得来的，对不对？
他爸爸就说，他爸爸刚开始提出就说哦。那怎么办呢？你后面有湖，你可以跳到湖里。
对
呀、
啊，是啊。
他爸说，我一听，然后他爸说，但是他爸没说跳到湖里边去跳楼，说以后游泳
游
一圈再上来，然后到
对
晚上
那个叫做幽默感啊。哦，当一个人在焦虑的时候，你不要跟他一直很心疼他，然后想把好像把他散在那的哈，你就给他一个转向一个注意力啊，这就给他一个 stop sign。
哦，
呀，那是给他 stop sign， 他需要这样子被训练。嗯、
但是他爸爸就处理，就是晚上他就没有跟他爸爸讲，就只要跟我讲，爸爸就有点烦了，就觉得说，我就当然他一烦，他没有对他直接的讲，我好像在中间，我心里面就有点，其实我是对爸爸的反应，对儿子我有点心疼，当然他们没有直接面对面。
我认为最好的是他以后第一个先跟神讲，
对，
呀，不是来先跟妈妈讲，先跟爸，先跟神讲。这是你要训练他的。
好的，
呀、yeah, ，啊，你祷告了吗？你有跟神求了吗？啊，呀、yeah, ，可能这是我，因为他不是我的儿子了，所以我讲很好讲啊，呀、yeah, ，不过我好像也是这样对我的孩子。
反正但是感谢神，就是说现在我就以前他们在高中时候没有，现在我就比较他们每次跟我讲，反正最后我都是鼓励他就去祷告，或者带他一起祷告，不管是对两个孩子哪一个。他们有这个有时候跟我 complain 或者碰到什么让他们情绪上有冲击的事情，对、yeah.
我们听他们讲这是我们该有的忍耐性、okay. 这是
就是我们要做
的，他愿意跟你讲也很好，
对，
但是呢不能他不能依赖你啊。刚才我在讲三个现象，有没有？他要尽的责任，他不能依赖人家，他也不能一厢情愿的啊，好像我要怎么样就要怎么样、啊、那个到以后他上班的时候就会碰到很多难处，
就是要他，
而且碰到难处你要感谢神让他长大，
对，是，嗯，
是，好，有吗？我们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好像没有人回应了、
啊、你们听得懂我在讲的是什么？跟你生活有关系的吗？这是我最重要的一个啊，就是事实上跟每个人生活都有关系的啊，往里面去关注我们自己这样。然后我们也才能够引导别人，你了解你没有这样才会知道说哦，原来他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就可以彼此，这是就甚至我们彼此扶持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道理。
强迫症的根源就是害怕，强迫症
是吗？
嗯哼，
我以为强迫症是他的那个意志非要达到自己的目的，
都有
哈、啊，
意志那基本上有害怕，
有害怕，
还是洗手有没有？
所以他要控，就是因为害怕才控制，
对，